哎，大家好，欢迎来到钱粮胡同，我是野人。
大家好，这里是透过体育陪你看世界的体坛站着侃，我是光说不练的细菌佛。
哎呀，体坛站着侃终于回来了，大家经常看见听友催更啊，但在各个频道底下催更体坛站着侃。
哎，是2024年还没更，
还没更、
啊、
这已经三月份了，
首更
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
哎呀，真是喜大普奔、
啊、都不砍了，
嗯，
是不是练去了是吧？
对，所以今天啊，咱们这体坛站着侃2024年一直没更，
哎，
咱更就得更一期炸裂的，
炸裂的
啊，这个
多炸裂，
让人一听哇、哦、就为之一震，
浑身燥热，
啊、虎躯一震啊，双腿夹紧的这种。
哎呦，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物，
嗯，
叫这个陈鹤高啊，是这个无限制格斗的创始人，
听说过
啊，
对吧，大哥，我看见过大哥的视频。经常能刷到，就是大哥老拿着一个这个圆规啊、
嗯、
什么那个三角板啊跟那耍、嗯、让我一度以为他是一个数学老师。
哎，对，其实对这个人我一直对他的兴趣都很大，
嗯，
但是在这个体坛站着侃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一直没好给大家讲这个人，因为我曾经一度质疑他是不是这个体育人物、
嗯、哦，
对，因为就虽然说咱们听这个格斗像是这个体育人物、
哦、哎，但是一般体育的格斗都是有限制的。
对，但是和他感觉有些区别。但直到后来啊、
哦、
我在看他的这个资料的时候，
嗯，
我就一下安心了。因为他曾经在2005年和2007年上过一个杂志的封面，这个杂志的名字叫搏击。
嗯，
那搏击这个杂志的出版单位呢是这个山西省体育报刊杂志社。
哦，
哎，那这个山西省体育报刊杂志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呢、
嗯、
是山西省体育局。我一想这就妥了。
哦，体育局都盖章认可了。
体育局下属的这个杂志都用了陈老师做封面。
嗯嗯，
那他必须是个体育人物。
哎，
是吧，所以我觉得可以讲了。
对对对，是，
然后另外呢，我觉得也很适合这个钱粮胡同。
哎，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钱粮胡同里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奇葩人物啊。
没有，我们讲的都是这个财经巨子，没有奇葩人物，只有我们几个主播是奇葩人物。
比如说，说那用加水就能开跑的汽车呀、啊，
哦，那个是巨片，商业巨片。
对，还有小罐茶的这个。缔造者呀、啊！
哦，这是这个营销大师
啊、哦！我觉得呢，陈老师
啊，
跟他们、
哦、也是大师、
哎，
对吧？这也是大师，
也可以忝列其中，
可以、
啊、
可以，
没毛病。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钱粮胡同和体坎啊，也不怎么串台、
哦，
是吧？之前串台那期节目被下架了，因为提到了一些不能提的名字，惨遭下架
啊、哦，
很遗憾啊，很遗憾。
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先讲讲这个人哈。
好，
但在讲这个人之前，我们先给大家讲一则新闻。
嗯，
虽然说是新闻，但是事隔已经比较久了。
嗯，
在今天来看，已经算是一则旧闻了。
一则旧闻，
哎，但是可以给大家回顾一下。
好嘞，
说的是2005年的8月26日这一天，有一名叫做罗神贵的青年，和自己的同伴郑小燕，
嗯，
一个女孩，
哎，
在深圳梅园路等候公交车时，遇到了小偷。这名小偷呢，意图对这个郑小燕进行行窃，想窃取这个郑小燕的手机，被罗神贵发现了。罗神贵出言喝止之后，小偷呢暂时离开，之后又伙同两名团伙返回。而此时呢，小偷就不是赤手空拳了，他们手持着匕首和棍棒。
哎呦，这是偷盗不成、
哎、
改明抢了。
对，然后准备要上来对这个罗神贵进行一些教训。
嗯，
那这个罗神贵呢，使出了自己的这个无限制特种武道啊，化多为一，始终打一的功夫，让他们的愿望落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凶狠的手持匕首的人疯狂的刺向罗神贵，但只一个照面就被罗神贵的无限制铁指快手剪刀术身生互追闪攻合一的刺中了命门，痛苦倒地。然后此后呢，两名同伙为了给这个自己的这个同伙报仇，对这罗神贵进行凶猛攻击，无奈根本不是罗神贵的对手， 就在罗神贵急促的削叫变位身形闪打合一的这个攻击当中，这两名同伙也被刺中了命门倒地。
你这新闻怎么还带评书的呀，还带这种动作描写、
嗯、哎，这个新闻现在选取的就是这个陈赫高老师无限制格斗官网、
哦
哎、上面的一个技术。而这个罗神贵你看、嗯、等于三名这个暴徒
持刀的歹徒、
啊、对，持械暴徒被这个罗神贵制住，而罗神贵却丝毫无伤，
真厉害、
啊、罗神贵呢见他们三个人都不能动弹了、嗯、于是就拉起了郑小燕打了一个车、
嗯、
离开了这是非之地。直到第二天、
哎、
罗神贵买了张报纸、
哦、
发现上面报道了昨天三名围攻自己的人，其结果为一死两重伤。
哎呦，死一个还、
哎、三个人一死两重伤、哦哎、后经这个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的调查、哦、以及在场的深圳民众的证词，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的介入，罗神贵事件被定义为正当防卫。
那这应该是、
哎、不再负以这个刑事责任、
嗯、
并且呢在这个南方都市报、哎、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叫彭城侠客
哟
啊，给了一个非常大的褒扬、哎
哦、
把他这一个行为呢定义为这个见义勇为、
哦
哎、然后事后呢罗神贵呢也接受了采访、
嗯、
罗神贵表示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很大，
嗯，
他不知还要多久才能走出心理阴影。
他有什么心理阴影啊？
嗯，
打死人了还是心理上
有负担感？虽然这件事很严肃，但是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当然了，这个媒体呢其实也对这个重伤的犯罪分子进行了这个采访、
哦、
犯罪分子表示呢当时罗神贵从这个郑小燕的包中抄起了一把剪刀、
哦、
然后狂叫并且抖动着啊向他们这个攻来，说那一瞬间他们都认为罗神贵可能是狂犬病发作了，非常可怕。他说所以说虽然我们手持棍棒和匕首，但是我们其实根本没打他，然后很快我们就被这个他刺中。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但事后罗神贵却表示他很难走出心里的阴影、
哎、我觉得那个歹徒啊可能也很难走出心里的阴影，当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不过他这个确实是画面挺有喜感的，因为之前如果看过我们这个陈老师的这个视频的话都知道，陈老师好像在练这个功夫的时候都爱这种叫嚎叫是吧，
哎，
都爱大叫、
就是、嚎叫并且这个身形不断的抖动闪躲，所以他叫闪攻合一啊、
哦、
像是这个身形并茂，哎，就是不仅要发出声音、
哦、
并且要不停的这种闪躲，然后并且进行进攻，这个就是无限制格斗门啊、
哦、
这一门的这种心法秘诀，就是在进攻当中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个状态确实就是让这个犯罪分子难以招架。
嗯、
啊、觉得他们就是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嗯，
之后确实啊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而且我觉得。
当场就毙命一人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当时深圳这个地区的这个司法啊也比较先进。对吧，因为你看到今年春节我们还在讨论这个正当防卫的第二十条。
哎。
哎，人家就早就已经开始运用上了。
没错。
如果当时就全国推广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个这个悲剧式的案件。
是。而为什么这个罗神贵能够就是如此神勇，
哎，
是吧，
对，
罗是罗成的罗啊、嗯、神是天神的神、
哎、
贵是薛仁贵的贵啊，怎么能战斗力如此之那个强大，
嗯，
就是因为他是咱们这无限格斗门创始人。陈赫高老师的座下弟子
哦，
哎，这个歹徒想给罗神贵上课，然而罗神贵在陈老师那里已经上过课了，所以歹徒们就无法遁形
哦，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介绍今天的重点人物了，哎，这个
陈老师
开山立派的人，陈赫高老师、
哎，
陈赫高老师的这一段介绍呢，我取自的是无限制格斗官网当中。
还有官网，
哎，这个陈老师是建了这个官网的、
哦、嗯，
哎，这官网做的也很神奇啊，打开官网就能响起贼有气势的一首这个乐曲、
哦、
哎，这就是配合这个陈赫高老师的这个无限制格斗官网啊，
嗯，
在上面记载呢说这个 叫持之以恒数十载，磨砺修物立新派。
哎呦，
哎，陈鹤高老师啊，他是1962年12月生人，今年62岁了、
啊。
然后呢，说是陈鹤高为什么会走上这个习武之路呢？
嗯，
是因为这个小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陈鹤高老师身形比较瘦小。其实大家看他的视频和照片也能看出来，陈鹤高老师不是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人。
对，
哎，而且还戴个眼镜啊，这样显得比较文质彬彬的。
是，
所以小的时候呢，就上学受到这个大个同学的欺负，
嗯，
遭受了一些校园霸凌。
霸凌。
所以陈老师呢，等于就是觉得自己是不能有武技傍身，
嗯，
所以说想要靠自己啊，通过这个习武来强身健体，
嗯，
来保护自己。于是他就加入了这个学校的这个武术队和这个体育老师啊，武术教练
学习。
对，习武。
哟，那会儿学校还有武术队呢，可以了。
但是时间不长，
嗯，
两年之后发生了一个事儿，
嗯，
陈鹤高老师的这个体育老师，
嗯，
在校外被三名高中生殴打，导致重伤，所以这个时候陈鹤高就表示特别的受伤害，
对，感觉学的没什么用
了，对自己呢是想为了保护自己，
嗯，
学这个武术，但是自己的授业恩师让仨高中生给揍了，对，
哦，
他就觉得这东西不就没用了嘛，
是，
对吧？所以他就退出了这个武术队，他就不能这个去拜师了。但是呢，他就开始早晨用清晨晨跑这个时间，
嗯，
哎，就是去一些公园看这些就是在街头在这公园里练武这些人，
哦，
观察他们的这些动作，
嗯。
然后到了高中时期呢，陈鹤高就一边用心的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素质训练。和武术招式的练习，
哦，
同时他当时还是这个班级的数学课代表，
嗯嗯，
哎，等于他就开始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数学逻辑，哎，对自己的这个武学啊进行，
哎呦，就是数学家练武术谁也挡不住是吧，
对，进行一些精进
啊，
到了1986年陈鹤高这个时候已经24岁了，他就开始编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实用性非常强的武术攻防动作，并将这套动作取名为贴身短打术，并且啊，就在这个杭州市中心的这武林广场，
嗯，
进行这个试练和展示，啊，并且开始一定规模的收徒，
嗯，
在这1987到1992年间呀，他就开始进行这个自己的这个修炼啊和修行和展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陈鹤高在这武林广场和无数这个武林高手啊进行切磋。
哟，
哎，然后陈鹤高老师的战绩是非常辉煌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陈鹤高多年啊，就凭借一招啊，叫这个碎弹神脚啊，
哎呦，
一当神功，
这不是就是什么武术比赛上就绝对不能用的招数吗？
哎，
禁忌。
对，陈鹤高老师这个武术招式都非常的实用
啊，
非常的快速。啊，直瞄对方的下三路，
那谁敢跟你比
啊？而且呢，就是在过程当中，陈鹤高老师还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嗯，
最开始陈鹤高老师是穿这个运动鞋，
嗯，
进行这个碎弹神功。
哦，
啊，照准对方的裆部啊，出脚
猛踹，
哎，让对方啊就是痛苦倒地，
嗯，
然后无法反抗。之后，陈鹤高老师又迭代成了尖头皮鞋。
哎呦，
哎。这一下不仅要踢中啊，然后致力于就是一下就踢碎啊，让对方彻底失去啊。所以陈鹤高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他这个战绩的这个彪炳啊，他的这个口碑和声望
一落千丈，
对，也急剧的下降。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陈鹤高老师就是胜之不武。
对，大家不是点到为止吗？
对，
过于凶残，
过于凶残和阴损。然后以至于陈鹤高老师在自己的这个简介中记录说，那么多年过去了，个别当年被陈鹤高击中丸子者至今千方百计的贬低他及无限制特种武道。哎，就是后来很多人啊就说对这陈鹤高就觉得他的这个招式啊就过于没有下限了。
是你要是在我觉得是这样，你要是在这个武术比赛上，那确实是不应该用这种招数。你要是这个 对吧？你要说正当防卫，那就无所谓了嘛。
嗯，
是不是？你觉得呢？
反正就是说，陈赫高老师呢，在这个比武当中啊，就是一直使用这样的类似比较阴损的招数。
嗯，
当然了，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踢蛋，因为一上来就踢蛋，后来啊，对方就一直有了一些防备，有一些人就是不太容易一下就能踢中
啊、
嗯，所以陈赫高老师还会加以说，先是啐一口浓痰，固中对方的眼睛，之后啊再上前踢蛋。
哦
啊，然后甚至说对方正在跟陈赫高进行握手，
嗯，
说点到为止啊，比武交流啊，我们只是切磋技艺，不论生死。
嗯
啊，陈赫高老师点头称是，之后马上出脚。
那是我能理解那些对无限制格斗进行贬低的人啊，
嗯，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到了这个1993年这一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
嗯嗯，
说在这个杭州的武林广场啊，当时有一名非常叱咤风云的这个街头打架大亨，
嗯，
叫马儿啊、
哦。
马儿就对这个陈赫高讲说：“你们这些所谓的武林高手啊，
嗯，
屁用也没有。
哦，
说你这个踢裆你练得多狠，多快，
嗯，
我。”叫我手底下一帮兄弟冲上来，
嗯，
抡着砍刀就把你剁于乱刀之下。
哦，
你有再高的功夫你发挥不出来。
嗯，
是吧，对于我们这些街头砍人的人来说，你们所谓练这些武功啊，你就再实用再怎么样，你们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
嗯嗯嗯。
所以这一次陈高高老师就进行深入的思考了，说确实发现自己这个踢裆神功啊，对于这些讲规则讲规矩啊的这些武林人士，他可能还有一定的价值。
哦，
但是真的说遇到了穷凶极恶的歹徒，
嗯，
对方根本就不会和你进行这种所谓一对一徒手的这种公平较量。
对对，是，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说你是需要进行这种真正的殊死搏斗。
嗯，
所以这个陈赫高老师就依据多年的实践体验和理论研究，创立出了一门理念超前、功夫独特、程序科学、效果显著的中华实用武术新流派，定名为了无限制功夫。
哦，
同年11月呢，陈赫高参加了杭州市武术协会举办的金秋舞会，他演练的无限制功夫以动作极快、招数怪异，引发了全场数百名武林好手的喝彩和认可。一些资深的武术名家也向陈赫高讨教，学习这种凌厉实用的无限制功夫。
真的吗？我觉得那会儿大家看他可能跟看马老师无异，对吧？在打之前啊，
嗯，
感觉他那套东西跟闪电五连鞭似的，浑身抖动。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陈赫高算是这个声名鹊起。
哦，
就是有一度就是叫做杭州出了一个陈赫高啊，
就在武林界
对
吧，在武林界出现了一个奇才，
是吧，引发了就是一阵轰动，
好像是会了九阴真经一样。
对，但是当时确实啊，
嗯，
多数的这个武林人士对这个陈赫高是抱以嘲笑的，
哦，
觉得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很让人不齿，
哦，
因为他的这种就是怪叫着，
嗯，
啊，晃动着，然后那个快速出招，而且这个招数非常的狠辣阴绝啊，
嗯，
招招都奔着对方的这个下三路而去的这种招式，其实武林人士都非常的嘲笑他，觉得这也能叫武术，是吧，
哦，
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但是陈赫高老师就是不为所动，
嗯，
啊，陈赫高老师依然认为
我这是对的。
那么多年过去了，
嗯，
当初有个别被陈赫高击中丸子者啊，
嗯，
至今对无限制特种武道进行这种诋毁和贬低，
哦
啊，而陈赫高这个无限制武道啊，它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理论基础。
嗯，
这个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其实他在自己写的一本书叫《极厉害实用的无限制格斗技巧》啊，这本书
听着就厉害。
对，这是一本这个陈赫高老师写就的非法出版物啊，因为没有版号，就没有正式的，
没有人敢给他出。
对，而这个书中很多的这个插图都是由陈赫高老师亲自手绘，
哦，
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
嗯，
啊，看上去画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啊。他的这个漫画水平我觉得比一拳超人的原画还要精美。 然后这里面陈可高老师是记录了一些基础的，就是说这个到底什么是这个无限制格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法门。有这么几条，分 ABCDEFG 啊，一共分了八点。第一条叫能够背后偷袭就不要正面交锋。然后说可以欺诈暗算就不必光明磊落。第三条可以群而攻之就不要单打独斗。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个事儿啊，当时也是有这个不明这个就理的网友在网上提出过一些问题，说陈可高老师是否能够通过这个无限制格斗战胜这些所谓一些职业的这个武术家啊，比如说泰拳的这些人，陈可高老师打得过人家吗？对，然后陈可高老师其实是在自己的这个书中画了一下自己对于这个泰拳这个冠军的一次这个假想中的较量。
头脑中的比赛。
对对对。然后一上来是泰拳冠军跟陈老师抱拳啊，陈老师好。陈老师也非常客气，说这个这个 welcome to Hangzhou 啊，西湖啊非常的美丽啊，双方正在这种客套之中的时候，陈可高老师就突然出手。而且不止陈可高老师一人，陈可高老师叫来了甲乙丙丁戊另外五人齐上，这里头有向对方扔沙子迷眼的，有踢其裆部的，还有拿这个勾镰枪勾其裆部的啊，一众人拿着长刀短枪啊，沙袋沙包就一拥而上。这个时候泰拳冠军就口中大喝说犯规了犯规了，陈可高就大声面斥对方说，在我的地盘哪有什么规则，这就叫无限制。
不是，我觉得都五个都上六个人不用养叉子勾镰枪了。
哎，那你就错了，因为你要记住前面两条规则
啊，
能够背后偷袭
全部正面，
就不要正面交锋，可以欺诈暗算就不必光明磊落。
这是被这个武林人士所不耻，
哎，
这要搁金庸小说里，这是妥妥的邪教，对吧？
是。然后，而且还说什么呢？就说这个第四条了啊，叫做有枪就开枪，不必用刀子捅。
我他妈哪来的？我有枪，我还学你？
这是 CS 的，
这是
CS 的原则啊。然后第五条叫做首先利用器械攻击，不要先想到徒手搏击。就这件事儿啊，最近陈可高老师也入驻了 B 站，在 B 站上其实也给大家讲一些，就是比如面对歹徒的这种格斗技巧，然后其中就有人问陈可高老师说，陈老师你应该多教教这个徒手格斗的一些技巧，就是你这手上老拿家伙，一会儿剪子，一会儿圆规，一会儿三角板，一会儿这个改锥，一会儿这个扳手啊，都显得就是太粗野了啊！你应该先教教我们徒手，万一我们手里没东西呢？这时候陈可高老师就说为什么我没教这个徒手搏击的技巧呢？
不推荐你。
他说你问我这件事的时候，你应该先问问我今天来这儿，我为什么要骑摩托车不腿着走过来呢？他说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
会使用工具。
对，就是会利用和使用工具。他说如果你一上来就想到的不是用器械和工具进行这种攻击，想到的是徒手，你不就是动物吗？他说而且你要知道，他说食肉动物哪个是空手出门的，都带着利爪和这个锋利的牙齿。
有道理，
对吧？谁出门的时候说把指甲剪了然后出来的呀？他说没有啊。
有道理。
对，所以说其实都要用工具，所以这是陈可高老师这个原则。那接下来这个第六条原则叫允许打死就不要只击昏打残。
这个我觉得过分了。
哎，就出手就要你命。
哦。
然后接下来第七条叫做能够击昏打残就不要只打成重伤。最后一条可以打成重伤就不要只打成轻伤。
哇塞。
哎，
这个气势上就压倒对方了，对吧？
对，所以说这个是这个
是过于阴损了。哎，我听了这七条啊，我有两个感想。
嗯，
第一个感想呢，就是这个确实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什么武侠小说里面的这种啊， 不太一样。
嗯，
武侠小说里就是我们得光明磊落，
嗯，
我们得一对一，不能使邪招，
嗯，
对吧？都得是这种的，然后就对于这种点到为止，
嗯，
就是能不伤你性命就不伤你性命，
嗯，
他这个放在武侠小说里，妥妥就是大邪派、大反派，
是
被打倒那种。第二个呢，我觉得把他刚才那套理论啊，套用到王者荣耀上，
嗯，
是非常贴切的，
嗯，
对吧？能蹲草就不直面冲突，能仨人打你俩，我就绝对不两个人跟你单挑。
对，
我该买装备我就买装备，能打死绝不打残。
没错
啊，这搁现实里头呢，还是多少有点那什么，我觉得有点残忍。
陈老师呢，就是秉持这个原则
啊，
因为所以陈老师就是教的刚才说这个淬坛，然后加提裆
啊
这一套连招，
这一套，
这是这个陈老师这个门派的一个基本操作，
都得先学会怎么咳痰。
对，但是陈老师也说了
啊，
就是淬坛加提裆这种方式，
嗯，
它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哦。
你淬坛不一定淬得准，
不一定你有啊。
对你提裆，你不一定能踢得着
哦。
对，所以说在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使用一些工具，
嗯，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装有浓硫酸的滋水枪啊，喷射对方。
哪儿来的浓硫酸呀，大哥？
说，并且在书中
哦，
赋予这个浓硫酸的配置方法，
是吗？不能买。
但是后来这个陈老师继续迭代，
哦，
说这个浓硫酸的滋水枪啊，也可能有一定的问题啊，
哦，
就你可能滋不着，对方可能闪身就会躲开，
哦，
这样你的这个攻击就会落空。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说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制作土炸弹对，这是，然后并且在书中也赋予了这个土炸弹的配置方法。哎，
陈老师没
进去，直接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陈老师没进去啊，真是一个奇迹。
但陈老师说呀，土炸弹啊，
嗯，
依旧有风险，
哦，是啊，
被对方发现或者是未能引爆，
哦，
所以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这个和对方真的要进行这种生死 PK 的时候，
嗯，
可以和对方约定好 PK 的时间地点，
哎，
然后在时间之前开一个水泥罐车，哦，陈老师将这个水泥罐车亲切的称之为泥头车，说驾驶泥头车冲向对方，直接给对方撞死。
那假的，不是我要有这车，我。
说
我还跟你学这些什么无限制格斗干嘛呀？
总之就是透着一个就是能多狠就多狠，对，能用枪就不用刀。
是是是，
陈老师可能是没看过《龙珠》
哦，
不然陈老师会说让大家使用元气弹啊。元气弹的这个其中一个 bug 就是对方只能应接啊，
不能躲闪，
不能闪躲。对，元气弹虽然前摇很长，但是反派从不躲闪，就得应接。这就是陈老师的要求，就是我们能多狠就
多狠
啊，多狠，
嗯。
那所以说陈老师这一套呢，当时也有很多人质疑，
对呀，这有风险啊。
就说你这个搞的这一套，在武学这个你这是武术吗？对吧？
没关系啊，
对，你这已经就是到了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状态。
你这就是犯罪分子啊！
是啊，就是刚开始别人是质疑陈鹤高的这个套路没有用，
嗯，
但是到了陈鹤高的很多弟子，包括罗神贵，
嗯，
这个新闻事件爆出之后，
嗯，
互联网其实对于陈鹤高这个无限制格斗门的这个功夫是不是有用这件事的讨论，
嗯，
渐渐的就是安静了。当然还有一些多年前被陈鹤高踢中丸子者啊，对其依然进行贬低。除此之外其实确实很少了，因为大家觉得说你这确实是有用
、哦，
但是呢就是确实呢
令人不齿，
对，会让人分不清究竟谁是
歹徒
对，
哦，
谁是犯罪分子。
对啊，
所以陈鹤高呢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就是说我的这些规则和我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原则，
嗯，
其实也谈不上多高级，
嗯，
它就是一些下三滥，
嗯，
啊，如果说你们说这个跟武学武术没有关系我也承认，如果非要说跟武术有关系它可能只是武术中的糟粕，
哦，
他说但是呢面对这种非正义的歹徒，
嗯，
面对这种穷凶极恶之人，
嗯，
我们就只能使用这样的武器，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哦，速成。
我那你说敌人那个拿着刀棍棒和匕首向我冲来，我靠嘴炮让他这个罢手吗？对吧，我靠喊正义就他就能这个退缩吗？
不
可能啊。
哦、
不
可能。
我对吧，我只能使用这样的方式。
嗯。
所以陈鹤高说所谓武就是凶猛加暴力。所谓术就是技巧和手段。
嗯。
武术就是凶猛和暴力的使用技巧和手段。所以这个就是陈鹤高对于这个武术的这个本质上的一种理解。
哦、嗯。
所以陈鹤高对于自己的这个门徒啊其实是有非常这个严苛的规定的，
嗯，
就是说，虽然啊，大家是在我这儿练这个无限制格斗，
嗯，
但是大家修炼这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们出去比勇斗狠，出去打架斗殴的。
哦，
他这个在自己的这个门派当中啊，他就有这个研习本门武功的这个须知，
嗯，
啊，须知里就说这个普通纠纷，
嗯。
我门中弟子要做到绝不出手，
对，我这个太凶狠了、
哎、
我说出手就得见血就得有人命，
对，就是这个东西太猛了，
威力太大，
对，说危急时刻、
嗯、
方显身手，
懂了、
啊、
这就是核弹对吧，我们普通的区域性冲突我们都不使用核弹，一旦出手这战争就结束了，
对，他说什么呀，只有当偶然遇到类似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恐分子滥杀无辜时，这是十几年前在昆明发生过的一个非常恶性的事件、
哦、是
是
是，
无分子行凶，只有在这个时候和恰好看到公安干警正在对付持刀行凶的歹徒时，
嗯，
万一遇上持刀歹徒正在小学门口伤害儿童时，碰巧遇到持刀歹徒正在抢劫女性钱财时，
男性都不行，
对，刚好碰上不法歹徒在公交车上欲纵火犯罪时，
哦，
然后同时有12个点的省略号，嗯、
哦，
就是还有
等等等
等
等
等等等这种情况，
嗯，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嗯、
此时此刻，我门中弟子必须义无反顾的冲上去，坚决果断的运用本门武功，当即干翻行凶歹徒。
哦，懂了，就是首先你是不能。可是你说比如我突然间看见一个这种对这个学校进行行凶的人，我哪找泥头车去啊，我也不能天天随身拎着俩土炸弹来回溜达。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这个罗神贵使用的叫什么铁指无限这个剪刀术、
哦、
这就是这个门中弟子所修炼的一个就是
武功
必备的武功，对、
哦、这还挺实用
的。对，而且就是其实陈鹤高老师这个在讲解这些武功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他的教学视频，
嗯，
我觉得还是颇有启发的。
哦，
因为陈鹤高老师现在在说话和日常生活当中啊，
嗯，
他已经就是被动的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镜头很难对他进行对焦，
对他老晃悠。
陈鹤高老师老师不停的在这样，
对，
然后有时候你觉得陈鹤高老师是不是得了帕金森了，是吧？就是不住的这种抖动，
嗯，
哎，这是怎么回事？说其实这是陈鹤高老师多年的修炼这种闪躲，所以他叫闪攻合一、
哦、
就是在攻击之前你要先闪。
嗯，
所以我也看了陈鹤高老师一个教学视频里面讲，就是说当不法歹徒持械、
嗯、
持刀
嗯
向你袭来，他说当然第一要务还是跑、
哦、
所以这个如果你投身到了这个无限制格斗门去进行休息的话，
嗯，
陈鹤高老师也会首先让你练习的是中长跑。
哦。
哎，就是一是提高你的身体素质、
嗯、
哎，二是也是提高你的这个摆脱能力。
嗯，
对，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你能摆脱。但是你被对方逼入死胡同了。
嗯，
你无处遁身了，没法跑了。
嗯，
对，你只能跟对方这个殊死一搏。他说而这个时候你身边只有这样一支签字笔。
哎，
你怎么和对方进行这个搏斗，
对方有一把40米的大砍刀，
对，对方手持这个比如说利刃啊、
嗯、
手持匕首啊、
哎、
你怎么跟对方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抗。这个陈鹤高老师就讲说你需要将这个签字笔刺入对方的颈部、
嗯、
说但是你不能直不楞登的去刺，
人家就躲开了，
因为你刺不着，而很有可能你被对方先砍中、
嗯、对，
你就伤了，你伤了你就完了， 所以说他说你是要闪躲着，他说侧着身，就是一边闪躲一边从侧面插入对方。而且一旦你要进行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他说这已经是无奈之举了。就是如果你不这样，你就是束手就擒，束手待毙，你就是死了，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殊死一搏，所以这个时候这一次就要用尽你全身的力量，说要做到什么呢？说这个千字笔一定要刺中对方，而刺中不是目的，我们要尽量让这个千字笔刺入对方，哎，三厘米左右，
一击毙命，
哎，
不给对手这个反击的机会，
就是让这一击，直接让对方失去这个反抗的能力。而陈娥老师还会讲到说，当你刺入三厘米之后，这个时候如果歹徒手里的刀还没有松手，他还拿着刀，
怎么办？
这个时候陈娥老师说，我就会咆哮着向对方再次冲去，并且对其进行警告，放下刀，放下刀。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没有放下刀，那就用自己的这个鞋底猛踹对方的颈部，彻底让其失去反抗能力。
哇塞，
哎，这个就是陈和老师
就疼，
这样，对，这样的一次这个教学，
我觉得对方啊可能已经晕厥了，这个时候他的手拿着刀并不是不放下，
但陈老师认为只要歹徒
还拿着刀就有危险，
这个凶器没有撒手，没有弃凶器余地，就说明对方仍然这个有这个反抗的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就要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攻击，直到对方这个刀撒手，哎，所以这个呢就是陈和高老师推出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武术门派的这样一个心法，而这一门派啊最核心最基础的这个心法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带的这一本书，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哎，就
是，这是你买的吗？
对，这是我们家的。
你们家为什么会有这种书？你也入门了吗？
我们家除了刑法，还有民法，民法典，我们家也有。
哦，佛爷是懂法的人，
啊，懂法，懂法。我手里拿的现在这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是第十一修正案的。最新的这个版本已经是第十二次修正案的啊，但是呢，关于这个提到的这个正当防卫相关的这个法条，在这次修正的中还没有做更改，所以这个陈小高老师现在他们依然在使用的
是这个，
还是这一套版本的这种演进，所以说核心呢，在他的门中弟子是要先修习这个刑法，就是你要知道边界在哪，
对
吧？因为已经是无限制了，如果再不遵刑法，那就确实也就是属于暴徒了。
对对，你总得有点别的限制，
对，
是吧？
所以说就会让人很害怕了。
那这个怎么能限制他呢？
所以说他们主要沿袭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这个春节期间，咱们上映了一部电影，张艺谋拍的这个叫《第二十条》啊，是很有意思。这个刑法一共，452条，但是呢，你要问这些律师，或者说参加过司考、法考也好的这些考生，有这个法律从业资格证的这些朋友啊，等等，包括一些大学教授，你说这个刑法一共452条，都有什么呀？让他给你背，没有人背得出来，就是肯定背不出来，因为这个考试它不是考背书。所以他是背不出来的，但是所有人都会知道第二十条是什么，因为第二十条讲的就是正当防卫，
对，
就如何界定正当防卫，什么是正当防卫，所以这也是电影这个第二十条的这个由来，
对，
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对第二十条都异常的熟悉，但是如果你问第十九条是什么呀，
不知道了，
对，大部分都不知道。第十九条叫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这条就没有人说。但第二十一条，大家可能又听说过了。
是什么呢？
叫紧急避险。因为这个罗翔老师在自己的普法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说如果你饿极了快要饿死的时候，旁边只有一只大熊猫，你可以把它吃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叫猎杀珍稀保护动物，
紧急避险
被称之为紧急避险。这个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
是。
那陈老师他们就是也一样，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研习过程当中，恪守这个 刑法第二十条的这个准则，
嗯，
就是如何做到正当防卫。刚才讲到的这个罗神贵的这个行为就被定义为了这个正当防卫。
嗯，
哎，除此之外，其实有多人啊，陈鹤瑶老师的弟子都有这个正当防卫的这个案例。哎，比如说陈鹤瑶老师的弟子叫冯建汉，
嗯，
是一个身高非常瘦小的人。他一人击败了12名持械前来家中复仇的行凶歹徒，运用无限制特种武道瞬间爆发，急速削脚，闪身急攻，攻防合一的高效制爆技能，一个照面打死一名最凶狠的歹徒，重创两名，其余本欲围攻他的持械歹徒被他当场的无限制瞬间爆发武功吓得落荒而逃，当即定性正当防卫。
哦，
随后相关人员来到现场了解情况，勘查取证，做了一次笔录，当场定性为正当防卫。后公安对逃跑的小混混进行抓捕，并责令他们赔偿了冯建汉父亲和哥哥的医药费用。
哦，
哎，不仅这个让对方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代价，还付出了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损失。
哎呦，这挺好，厉害。
哎，那其实还有比如说陈鹤瑶老师的弟子刘杰，生性文雅，脾气很好，身材中等，早年经常受一些混混的欺负，为了练就高效独特的无限制瞬间制爆技能，特地赶到杭州来拜师陈鹤瑶，进行了刻苦的系统学习。毕业后的某年，刘杰携女友到广东省东莞市访友，当年那里的治安情况非常不好，刘杰和女友到火车站附近的某处公用电话给朋友打电话时，遭遇了七名歹徒的无理谩骂和持械围攻，他运用无限制特种武道化多为一，始终打一，深深互追，抢动快打的制敌法则，使对方的围攻无法得逞，并奋起反击，运用铁指快手技能，一个照面就终结了手持西瓜刀砍他的最凶者的行凶能力，又重创三名围攻者，彻底终结了他们的围攻能力。剩余三名帮凶扔掉凶器后吓得狂逃，刘杰追了他们几步后，考虑到还有女友在，于是返回携女友离开啊。然后最后呢，当地公安介入后，开始是以故意伤害罪拘留了刘杰，而刘杰的律师认为，一个人故意伤害七名身强力壮的持械者，于情于理都无法成立，且对方又是持械围攻，刘杰是被迫的保命自卫，后经东莞市市区检察院介入调查，认为东莞市公安局故意伤害罪证据不足，判刘杰无罪释放。
哦，
哎，这个时候就要讲到陈鹤瑶老师也讲过一个案例，说是他的一名弟子家庭中跟别人产生了经济纠纷，最终法院呢是判决这个他们要赔偿对方1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赔偿，但是呢法院的规定是说可以现金也可以以财务形式进行这样一个支付，但对方呢不予接受，坚持说是以这个现金来要求这个索取这个赔偿，不能让他们用什么货物作为抵押，那这个时候双方几次谈判都非常的不妥，之后的一次对方说带来了三个人，一名持砍刀，一名持铁棍，还有一名持铁链的三人啊来到家中，然后说这个事儿没有他们仨摆不平的。哎，这个时候陈鹤瑶老师的弟子就站了出来，说法院的判决我们绝对遵守，而希望你们也要遵守法院的判决，而你们现在不遵守法院的判决，还带来了三个穷凶极恶之徒，你们是要就是来为非作歹，那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方说手持砍刀这名人，说可能啊就是在自己过往的江湖经历当中啊，从未遇到过这种敢忤逆自己的人，非常的不屑，就抡刀砍向了陈鹤瑶的弟子，陈鹤瑶的弟子就施出了这个铁指剪刀功啊，一剪刀啊就刺中了对方，当场倒地，而这时候持铁棍者啊也冲了上来，也被他刺中。然后这个时候持铁链者啊，这个时候就扔下了铁链，跑出了这个院外。这陈鹤瑶的弟子这个时候就紧追几步，但是追到院中之后，他收住了脚步，啊，想起了这个陈鹤瑶老师的教导，就是说，当对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时候，予以防卫，是属于 正当防卫。
对，
那这个时候对方的犯罪这个不法行为已然终止，
嗯，
自己再次追上进行这个施加暴力，那
不合适，
就是属于这个
违法犯罪、
故意伤害了。对。嗯，所以说这个界限是非常，他及时的这个收住了脚步，
嗯，
哎，所以就是被定性为了正当防卫，
嗯，
和刚才提到的这个刘杰的情况是非常的相似啊。刘杰当时念到了自己的女友还在身旁，
嗯，
还为了护自己女友的周全，没有继续追击歹徒，
对，
哎，所以对他的这个行为就非常明确了，
是，
哎，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正当防卫，而他如果进行了继续的追击，就很难去定性了。
对，
所以说在陈鹤高老师的这个诸多弟子和在这个网站上啊，也不仅仅给大家展示这种正面的案例，
嗯，
就是也有一些就是
反面的
失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哦，
啊，就比如说陈鹤高老师有一名弟子是这个叫张泽忠，
嗯，
他是陈鹤高老师的大弟子，
嗯，
啊，就顶门大弟子，
嗯，
是最早跟随这个陈鹤高老师进行这个学习的，
嗯嗯。
那当年呢，张泽忠在陈鹤高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刻苦练习了无限制武道的四个月。
嗯，
在之后在访友期间啊，有一个朋友邀请他去舞厅。期间朋友呢兴致盎然的与舞伴共欢。张泽忠呢因为不会跳舞，
哦，
就只能坐在那里喝茶看着。
哦呦。
后来呢，张泽忠上厕所期间其朋友和人发生了争执。
嗯。
对方立马叫来11名歹徒围攻猛打，
嗯，
其朋友当即被打倒昏迷不起，张泽忠回来后发现了就立即冲上去解救，
嗯，
对方立马对张泽忠进行包围并对其进行凶狠的攻击，张泽忠被迫奋起反击，他运用练成的无限制抢动快打功夫瞬间爆发，急促削脚，身步互追，闪中夹攻，一味强打，使敌方围攻落空，并当场打死其中一名最凶者，又迅速的重创了四名，其中六名歹徒见其犹如猛虎般凶猛，纷纷吓得夺路而逃，张泽忠打得兴起，狂叫着追逐他们，所有的围观者觉得不可思议，大开了眼界，一人对付了11人，不但速战速决，而且最后一人在追逐多人。事后呢，张泽忠将其朋友送到医院治疗，而他一人对付11人围攻，对方一死四伤，而他自身却丝毫无伤。那由于对方死亡一名，重伤四名，啊，张泽忠一人还要猛追其逃跑的六名，结果被判定为了防卫过当。
哦，
哎，这样的话等于就是在正当防卫中其实还是偶有失误发生。
太狠了也不行。
对，其中最大的问题陈鹤高老师指出，就是因为他在最后一人追逐剩余六人，而这一行为就非常的这个要命，所以说
有点分不清谁是歹徒。
对，所以说呢，最后呢向对方赔偿了一点钱，但因为是自卫反击不负刑事责任。
哦，还行吧。
对，所以说事后呢，张泽忠呢也强调说，在如此混乱的场面，如此众多的人冲上来围攻我一人，如果我没有练过无限制特种武道，当场倒下的就肯定是我，
那肯定
严重一些，我就再也见不到这个我的家人了。
听得我都想练去了，我操，一人打11人，这得一人打一人我都打不过呀！现在我可能就是11个里面那一个。
对，所以说这个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陈鹤高老师就是反复的强调
啊，
就是这个正当防卫的这种使用
是，
哎，就是说。所以说为什么刚到陈鹤高的所有的这种做法都是那种下手不容情，
嗯，
就是一击就要毙命，
嗯，
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面对对方的这种侵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只能一击。
对，
就是说当你一击对方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进行追加的打击了，进行追加的打击，
哦，就是过当了，防卫过当了，
就被定义为过当或者是这个故意伤害了。
明白。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变成，因为你最开始你的那一击是为了保命，
嗯，
是为了自救，是为了防卫，
嗯，
但是后续如果你对他继续进行攻击，那你就是报仇了，
哦，
对吧，法律上并不保护你的这样的行为，
是，
所以说只能做这一击，
嗯，
所以这一击就要管用，因为如果你这一击没有让对方丧失继续行凶的能力，
嗯，
你只能招致的是对方更加凶狠的反扑。
是，
所以你给你的机会就是这一击。
嗯，
所以陈鹤高老师就要求大家就是运用好这一击。所以陈鹤高老师这个无限制特种格斗啊，他们这个门派当中使用的选择的武器都比较特殊。别的门派一般都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是吧，
对，
鞭锏
棒棍槊棒鞭锏锤抓，
哎，什么拐子流星啊，带尖儿带刃的都是这些，显得非常的威猛。
对，
陈高老师的这个门派所用的武器的准则就是能上地铁能过安检。对，所以说一般
随身携带，
对，能够随身携带。所以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剪子，
嗯，
改锥，扳手，
嗯
啊，这一系列的东西。在早期呢，那个陈小高老师比较推崇这个双节棍。
哦
啊，因为这个双节棍抡起来它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
哦，
那后续呢，现在陈小高老师我看他观察他也进行了迭代。
嗯，
他现在将这个两个扳手啊，
嗯，
用数个小圆环进行这种套连，就是把两个扳手做成这个双节棍，对对，双节扳，
双节扳手、
啊，对，现在是双节扳手啊，用这样的这个武器进行这个攻击，为什么呢？就是说
更狠，
可是因为用这使用这一系列的这个工具啊，
嗯，
它不被定义为这个凶器和管制刀具，
对，
在你进行这个防卫反击的时候呢，它就不会被定义为就是有故意伤人的意图。
哦，是你真拿一拐子流星来，对吧？
对，
人家说你这就是凶器啊，
是你，那你就是奔着伤人去的，
对
对吧？那你说你是一个修车工，你兜里揣了一个扳手，这不是很合理吗？
对，是的，
是吧？我家里电表刚坏了，我手里有一个改锥，
哦、
这不是
合理？
这不是很正常吗？
是的，
对吧？对吧？我是一个那美术老师，我兜里揣了一把剪子。这不是很合理
很正常
啊，对吧、
嗯、
就是很能让人理解的事情嘛，
对
对吧，这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一门派用讲究的就是用的都是这种身边的东西、
嗯、
包括刚才讲到的什么签字笔呀、三角板呀、
嗯、
圆规呀，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就地取材的这样去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呢，这个陈小高老师他后续其实是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成就啊。
哦，
在1998年啊，陈浩高老师他就有一篇论文，叫做立刻重创歹徒的高效打法，荣获了全国实用武技论文大赛第一名。
哟，
可以说是能文能武。
是
啊，然后并且呢，这个在1999年啊，陈浩高创立了无限制功夫，由于具备独一无二的厉害性，弟子们在全国各地勇斗歹徒的惊人战绩，而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深圳卫视、浙江电视台、杭州电视台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深圳南方都市报啊、河南大河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浙江法制报、浙江青年报、都市快报等大篇幅报道。
哦，
然后2000年呢，陈鹤高又写了一篇论文，
嗯，
又获得了全国实用武技论文大赛的第一名。至于这篇论文的题目陈鹤高老师没有提到，我也不敢问。然后呢，到了这个2011年开始，陈鹤高就开始对很多身边的人啊进行这种高效防身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其中到了2016年，陈鹤高成为某省蓝盾危急防卫技术中心的负责人。今天其实陈鹤高老师骑的那个摩托车，然后还会写着这个蓝盾。
蓝盾是什么呀？
危急防卫中心，
哦，
应该是公安部门的一个，一个职务。然后到了2016年呢，陈鹤高被聘为了某地的反恐特战格斗技能总指导。
哎呦，
哎，这个已经就是被网友啊戏称为这800,000禁军
教
头啊。
就说明是国家，至少国家层面对他是认可的。
啊、就说现在，就说如果你现在去质疑说陈鹤高老师创造的这个无限制格斗，这一门技能是不是有用、啊、我觉得专门的这个学科部门已经给予了这个
肯定。
肯定啊。那到了2019年，陈鹤高又被聘为某监狱防暴大队的警务技能教官。
可以，就是他已经是专业人士了，在防恐啊、打击犯罪分子这方面，对啊，国家对他是认可的。
对，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啊，陈鹤高呢，绝对是在这一方面啊，有了特别 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肯定。
对对，我觉得他这个技能嘛，就像是枪一样，就是他对的是谁。
嗯，
你要说在这个武术比赛里头对同行就略显凶残，
嗯，
你要是对这种不法侵害、对歹徒就非常的合适。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在于说我们承不承认，
嗯，
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坏人。
那肯定，那肯定承认啊。
对，就是
会的呀。
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挺大的一个，或者对每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拷问。
嗯，
就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啊，其实我们的教育也好，和我们的宣传也好，我们会说人性本善，然后会宣传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你遇到的还是好人多
啊，这个肯定是好人多、
嗯、
但是遇见一个坏人就够你喝一壶的，
对，
破坏性大。
对，而且我觉得我国就是在某些年代当中啊、嗯、就确实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从自十八大以来吧，
嗯
啊，我们的这个扫黑除恶，
嗯，
是我们这些年特别秉承和坚持贯彻的一个方针，
是
啊，也取得了非常重大的突破和成就，
嗯。
但是在此之前，确实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极少的提到这些事情，对，甚至于说有一度时间，我们会说我们国家层面可能会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是不存在所谓黑社会的。
嗯、
啊、我们一般把他们称之为叫类似黑社会的
流氓犯罪
团伙。犯罪
团伙，
对，但很少会称之为这种黑社会团伙。
是。
但是其实是自十八大以来其实会定义了很多这种涉黑的这种事件和团伙。
嗯嗯嗯、
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其实给到的是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个警醒和警告、
嗯、
就是说在生活中你真的是有可能遇到坏人的。
嗯、
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说普通的百姓。
对。
对，所以说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遇到了危险，遇到说对方跟我进行口角啊，这种我们尽量说能克制就克制。
嗯，
对吧，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啊，是吧，我忍一忍退一步，海阔天空。
嗯，
大家会秉承这样的一个理念。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它真的是有坏人啊，就是。
嗯，
前几天不是刚刚爆出来那个邯丹的主角生、
哦、对,
对，
残忍杀害自己的
同学，然后并且埋尸这样的行为，
嗯，
对吧，首先是先对人家进行这种校园霸凌、
嗯、
然后之后最终将人杀害，
嗯，
对吧，这不是初中生啊，这是畜生，
就是啊，这太凶残了，
是啊，
太凶残。
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真的就是坏人，他真的就是穷凶极恶之徒。
嗯，
说在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讲说我面对这些人我要跟他讲公平、
嗯、
公正，打击对方，使对方这个失去侵犯我的能力，但同时我又要保证他不受到伤害。
哦，很难。
这是强人所难啊。
是的。
对吧，所以说所谓是很多人会指责说陈鹤高他没有武德。
嗯。
但是武德这件事情是在你战胜对手之后，
或者是你是在一种同台竞技上，
对，
是武德，
是在一种有限制条件下进行的。
对，
对，
不能跟犯罪分子讲什么武德。
对，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无限制的情境。
是的，
在这种情境下，我觉得陈鹤高的这种理论是有他的这个可取之处的。
嗯，
而且他在自己的这种教学视频当中，其实也教大家的，其实也都是利用我们身边的工具，比如说你在家里正在做饭，
嗯、
这个时候说冲入了歹徒。说怎么用锅铲，对吧，使对方这个
烧一锅热油泼向对方、
啊、丧失这种抵抗能力、
嗯、
他就讲说不是要用胳膊臂力去挥舞、
哦、
而要借助自己腰胯扭胯的这样一个
腰马合一，
对，腰马合一、
嗯、
靠自己这个腰胯的这种力量，说照对方膝盖位置进行打击、
哦、
说这一下说对方往往他就会失去这个抵抗能力。
嗯。
但是如果你打这一下他说还不奏效，
嗯，
接下来第二下就攻向其颈部。
哦，颈部是人类非常脆弱的地方。
对，说先打膝盖，
嗯，
再攻颈部，
嗯，
这个时候对方很有可能倒地。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手中的比如说匕首刀具还没有撒手啊，再踹他的脖子。
哦。
就是三下，他说基本上这三下之后 你
就
赢了，
就赢了
啊！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说，你不需要记太多的招式，
嗯，
你也没有时间打出什么华丽的套路，
对对对，
你可能就只能打那么几下，你就用这几下制服对方
就可以了、
啊。对，所以说这就是陈小刚
有道理，
我说对吧？对吧？能打死就不要打伤，对吧？就是你必须得靠这种爆发，短时间的爆发来跟对方进行这种搏杀，
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今天这个环境下还是很关键的，对，
嗯嗯嗯。
所以第二十条这个电影上映之后，陈可高老师也第一时间到电影院啊观看了这个影片，
嗯
啊，之后陈可高老师非常的兴奋啊，就认为这部电影对于整个社会全国的人民，然后对于保卫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他觉得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觉得这也是他们这个无限制格斗门啊。希望给大家能够起到的这种保障的作用。
嗯，
但是他也说啊，其中这个潘斌龙饰演的这个那个受害人、
嗯、
啊，在对方强奸了自己的妻子之后，
嗯
啊，冲出去用剪刀捅了对方20多下。他说，因为对方是去车里取刀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去捅对方20多下，然后构成的是正当防卫、
嗯、
啊，不负这个刑事责任。
嗯、
他认为这也是说他想要站起来鼓掌叫好的地方。当然同时他也指出这个潘斌龙饰演的这个王永贵
嗯
啊想必是没有修习过他们无限格斗术的。
哦
如果修习过。
用不了20多刀。
对无限制格斗的话
嗯
他说可能一剪刀下去
对方
就已经可以毙命了。
嗯
对就已经可以交代了就不需要向对方这20多刀。
嗯
他觉得在整个捅向20多刀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具有一定风险。因为你不知道比如你捅了人家4-5刀的时候对方如果还有反抗的能力这个时候手里已经拿到刀了
嗯
那你会怎么样这就是说另外一个故事
是
所以说他也指出说像他的弟子罗神贵如果没有修习自己的这个无限特种武道面对3名穷凶极恶的歹徒的时候他说可能报刊上啊发布的新闻又是说一名群众被3名歹徒围殴致死、
哦、
哎，大家无尽的这种唏嘘说这样的话说正义就永远得不到伸张
嗯，
所以说对于我个人觉得呢就是陈鹤高老师也好或者无限特种格斗术也好
嗯，
我觉得可能是给到每一个想要实施犯罪的这些歹徒的一个警钟
是、
哎、当你要施暴的时候哎，你要想一想你对面的人他手里拿着的一个改锥一个扳手一柄剪刀啊就有可能真的能够要你的命。
哎你说万一这个歹徒学会了这个无限格斗术怎么办呀那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吗面对我们10几名这个正义的人追着我们打、啊。
对所以说无限制格斗它既然叫无限制、
啊、
它就是没有了尽头。
哦、
对就是说因为陈刚老师都说了嘛能用枪就不用刀。
哦，
对吧？那这个时候就看我们
谁学的多了，
谁的发挥。对，陈小高老师明确的讲过，
嗯、
说你能用刀，你就不用徒手。
嗯、
说，但是他说永远都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武器，
嗯，
都不要和这种机械进行较量。
哦，
他说他拍着自己的摩托车说，
嗯，
这个东西它是喝汽油的，
哦，
所有吃粮食的。都干不过这个喝汽油的。
说的有道理。
对就是说对方如果持刀行凶、
嗯、
你能骑摩托车撞死他你就骑摩托车去撞死他。
哦、
啊就不要留手。
有道理。
对然后你要撞他的时候他说你就不要有着犹豫对吧你还想着怎么刹车、
嗯、
啊怎么停下来就不用想了。啊对到那个时候那就是看谁豁得出去了。
哦、
对吧所有的这个犯罪分子都怕恐怖分子，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怕疯子，是吧？
哦、
所以
嚎叫是吧？
对，所以陈和高老师这个所谓的嚎叫，他也讲过，
嗯，
所谓这个嚎叫啊，看上去怪异和被人耻笑，
嗯，
但他认为这个是其实在整个格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就为什么就是普通的人民群众啊，遇到歹徒行凶的时候，尤其是对方持有刀具的时候，
嗯。
都会非常的害怕。
是。
对。当你害怕的时候其实你的所谓的这个平时训练的这些技能你的身体素质都很难发挥。
嗯。
所以说在他的这个官网上 有一个环节就叫无限悔恨啊，当中就记述了很多这些职业拳王啊，
嗯，
武林高手啊，
嗯，
格斗名家呀，
嗯，
在这种街头械斗当中被一些不知名的歹徒小混子
哦，
对，刺伤甚至殒命的这种情况，
嗯，
对，他后面写出对于以上逝者都满怀这种怀念之情的同时，也说他们如果修习过无限制格斗，他们就能知道说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在拳台上的这种光辉，但是一旦到了街头无限制的这种场景之下
不好使，
对，你是不好使的，
嗯，
对，不要觉得说你练过拳击，练过散打，对吧，你到了街头你就能面对歹徒的时候如何如何，对，当你面对对方手持利刃的时候，就算你练过武术，
嗯，
你依然其实会胆怯，依然会害怕，
嗯，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嚎叫就很重要，
哦，
它能够帮助你刺激你的肾上腺素，
嗯，
这个时候你就会把你的这个害怕压制过去，
嗯，
你的眼睛盯着的就是对方的要害，嗯，想到的就是对怎么能够快准狠的啊刺中对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价值，
这得练，这得练，我觉得，
对，包括这个闪躲。
是，
对，就是不停的进行这种闪躲，所以陈赫老师为什么一直就是那个口误从来不在一条基准线上，对，这也是说多年就是
训练的
练就了，对，已经将这个技能就练成了自己的被动，
哦，
只要走在街上可能就一直会
一直得这么着待，这么着晃悠，
对，让对方无法锁定自己，
嗯嗯，
我觉得其实这些可能就都是这个所谓它的实用性的一面的体现，
是，
总之最后反正是想说作为江湖人士哈，作为武林中人啊，
嗯，
经常说一句话叫江湖儿女江湖老，
嗯，
江湖恩怨江湖了，
嗯，
但是我希望陈赫高老师永不老，
永不老，
因为正义不老，
是，
我希望恩怨不了，因为报应未到，
说的真好，行，那感谢大家收听，
嗯，
然后如果也对这个陈赫高老师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各大视频网站去搜索一下，
嗯，
啊，能给你一个非常震撼的这种感觉，
是，而且确实也有一些非常实用的这些防身的技能，
嗯，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这个身体瘦弱的人啊，尤其是女性啊老人啊，看一看这些视频，对吧，平时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进行一些训练，
是的，是的，
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有些事儿是很难预测的，嗯，
明白。行，那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到这儿，拜拜。